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27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五表示，在美中试图达成一项贸易谈判之际，美国强劲的经济势头使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上风。库德洛说，中国经济正在下滑，而且已经下滑了相当一段时间。正如我所说，美国经济现在正处于繁荣周期，看不到尽头。库德洛在接受 CNBC 电视台的时候继续说，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可以说这确实是给了我们一些筹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超出了华尔街2.5%的经济增长预期。这是自2015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好的开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星期五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反情报威胁，并指责中国试图以美国利益为代价，通过窃取爬上经济阶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联邦调查局仍然需要应对传统间谍威胁，但是目前反情报项目的重点是经济间谍问题。他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是，我们的对手以我们的国家资产作为目标，针对我们的信息、想法、创新、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科技。他说，在情报搜集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构成更广泛和更严峻的威胁。他说，中国率先动员全社会偷窃，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司、大学和组织，尽其所能盗窃我们的创新创造，通过中国的情报机构、国营企业，通过大量的私营企业，并通过研究生和学生以及各种为中国工作的人。他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所有56个地区办事处，经济间谍调查几乎无一例外指向中国，而且调查涵盖几乎所有的行业领域。有37个国家领导人正在北京参加为期3天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也有些国家领导人没有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及其密切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领导人都拒绝参加。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伯明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而今年美国没有官方代表参加。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更让北京关注的是，中国的密切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领导人也选择没有参加。目前还不清楚斯里兰卡总统、总理是否与会，没有与会是否有上周的恐怖袭击有关。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星期五说，有关华为在中国 5G 网络供应链中作用的机密讨论被泄露出去的情况必须调查到底。有关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禁止华为公司参加所有的英国 5G 核心部分项目，但允许华为有限的参加非核心 5G 网络项目的消息，星期三被泄露给了媒体。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不会加入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到了住在 Riverdale 的 Stuart 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刚刚从邮箱里把邮递员送来的信取回来。
有一封县政府寄来的信，是写给 Marilyn 的。 Marilyn 打开信一看，是县法院让他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Marilyn 不禁有点担心，因为他对做陪审员的事儿一点儿也不了解。
不过 Philip 曾经做过一次陪审员，他告诉 Marilyn 能够亲身体验美国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ill, B-I-L-L, Bill 是名词，意思是账单。
Courthouse, C-O-U-R-T-H-O-U-S-E, Courthouse, 名词，意思是法院，法院大楼。
Clerk, C-L-E-R-K, clerk, 名词，意思是职员、书记员。
Mailman, M-A-I-L-M-A-N, mailman, 名词，意思是邮递员。
Jury, J-U-R-Y, jury 是名词，意思是陪审团。
Object, O-B-J-E-C-T, object, 是动词，意思是反对。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ng, 形容词，意思是迷人的，令人入胜的。
Juror, J-U-R-O-R,juror, 名词，意思是陪审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会把每一句话翻译成中文。这段课文的内容是 Robbie 从外面的信箱里把信拿回家，告诉爸爸 Philip 有他两封信，还有一封是给嫂子 Marilyn 的。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这是星期六早上10:20，今天阳光明媚。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邮件来了。哎，爸爸，你有两封信，还有一些账单呢。
Thanks.
谢谢。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哎，你看这个信封是写给 Marilyn 的，是从县法院寄来的。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 Marilyn, it's Philip.
让我看看。县书记员，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Marilyn 在她的房间里吗？我给她送去。Marilyn, 我是 Philip.
Robbie 说 ,The mail is here, 邮件来了。在这里 ,mail 是指邮递员送来的所有邮件，其中呢包括送来的杂志啊、广告或是账单等等。
账单是 bill。像房屋贷款公司啊、电力公司啊、还有供水公司、煤气公司、电话公司、还有信用卡公司，每个月呀都会把用户应该付的费列出来，然后把账单呢寄到他们家里。由于各公司的结算日期都不一样，所以家里三天两头的都要收到账单，也挺烦人的呢。
要你付账呢，那就是 to pay the bills， 你不情愿。但是这 bills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那就是纸币 ，a $10 bill， 一张$10的纸币 ，a $100 bill， 一张$100的纸币。小华，你该不会讨厌这样的 bills 吧？
那你说的一点儿也不错。bills 解释为账单的时候我不喜欢，但是 bills 解释为纸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啊。不过玉文，从这个词可以看出学英语也真是不容易。同样一个字，在不同情况下，意思完全不同。
Marilyn 收到的信是从 County Courthouse 寄来的。County 就是县 ，Court 是法院或是法庭。那 Court 和 House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意思呢还是法院。County Courthouse 就是县政府的法院。
Clerk 这个词可以指一般的职员，比如你到银行去办事。接待你的工作人员就是 clerk， 但是课文里说的这个 county clerk 不一样，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大写，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职员，而是县政府里面专门处理档案和法庭事务的官员，也就是书记员或者书记官。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Marilyn 打开 Philip 送来的信，果然是 Philip 所猜的，是县政府法院通知他下个星期去担任陪审员。Philip 告诉他，担任陪审员啊很有意思，可以亲身经历美国司法制度的运作。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早上好，我正在想在邮递员来之前把信写完，他走了吗？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He left this for you.
邮递员已经来过了，这是他给你送来的。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哇，看起来这么正式，是什么呢？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我看像是让你去担任陪审员的通知。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Philip, 你对了，他们要我下星期去县法院。
Well,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啊，好，我想你会觉得做陪审员非常有意思。
Really? 真的？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没错，担任陪审员同平时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同你的日常工作非常不一样。
Yeah, I guess so.
我想是这样吧。Marilyn 原来想在邮递员来以前把他的信写完，一看到 Philip 来送信，他就问 Did I miss him? 我错过他了吗？或者说他走了吗？ Miss 在这里呢就是错过的意思，可是这个动词啊也可以是想念，想念我的朋友，那就是 miss my friends。 Marilyn 啊一看到信封就觉得有些不一样， It looks so official，这信封啊看起来这么正式。 Philip 说他觉得那是让 Marilyn 去当陪审员的通知书， A notice for jury duty。
美国法院啊要决定被告是否有罪，要由12个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法院呢随机的挑选一些人，由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认可后选出12个人。被挑选的人如果和案件当事人有任何关系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就会被取消担任这一案件的陪审员的资格。没有特殊理由，被点到的美国公民不得拒绝履行陪审员义务。当然了，具体的程序啊并不是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呢。
Philip 说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担任陪审员同平时每天的活动啊是截然不同的。Spend your days, 过日子，度过时光。我呢虽然没有做过陪审员，可是啊我也听朋友讲过，十二个背景、教育程度、族裔和宗教，还有在政治信仰都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讨论案件，而且还得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别的地方啊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陪审员，以为要用自己的假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能准假。 Philip 告诉他，做陪审员是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老板必须给时间。
Philip?
嗯哼。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Why not?
为什么不能？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我怎么能再向 Rita Mae 请假呀？我已经休过假了。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 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Marilyn, Rita Mae 不能不同意的。所有雇主都知道担任陪审员的责任。要你去当陪审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
Well, what about my job?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呢？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在担任陪审员期间，你的工作万无一失，那是受法律保护的。没有任何老板可以因为他的雇员去法庭做几天陪审员就把他解雇。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I was on a jury once.
我做过一次陪审员。
Oh?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 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那会儿我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正在放暑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Marilyn 谈到做陪审员的时候有点犹豫，她说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做。这可能是她的真实想法，因为她怕老板不准假。她不知道担任陪审员是法定义务，不需要请假，老板呢也不能不同意。
Philip 对 Marilyn 说，他的老板不能阻止他去做陪审员。Rita May can't object. Object, 反对，拒绝。反对什么就要在后面加上 to. Object to something. Philip 要是说完整的句子的话，他就应该说 Rita May can't object to your serving as a juror. Rita May 不能反对你去做陪审员。
Philip 说的对，美国法律啊，明文规定，任何雇主非但不得由于雇员担任陪审员不上班而把他们解雇，而且啊，在担任陪审员期间工资要照付。美国人啊，不管是家庭妇女还是公司的 CEO， 谁每天手里都有一大堆的事儿要做，但是他们在担当起陪审员的时候可不含糊，不但要放下手头的事情，而且分析起案情来啊，可认真了。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Marilyn 请 Philip 讲讲当陪审员是怎么回事。 Philip 说，亲眼看到美国法律机制的运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当年啊，差点就放弃学医而想转学法律呢。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给我讲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啊？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他们说那个男子偷了钱，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陪审团认定他有罪，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案件。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你觉得有意思吗？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那简直太吸引人了。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法律体制的运作。哈哈，有好几天我甚至想从医学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呢。
I'm glad you didn't. 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我很高兴你没有转专业，你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
Well...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在一个星期内，我也是一名相当优秀的陪审员，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我肯定你很优秀 ,Philip. 谢谢你跟我讲你担任陪审员的经历，我不再有顾虑了。而且啊，我想担任陪审员会很有意思的。
我对陪审团的了解啊，还是我邻居告诉我的。但是 Philip 是有亲身的经历，而且还把一个偷钱的人定了罪。定罪英文是 find guilty， 比如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guilty， 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有罪。认定无罪呢，是 find not guilty。陪审团认定这个人无罪，就是 the jury found the person not guilty。
说到定罪啊，美国司法呢采取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在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以前，被告必须要被视为无罪的。
在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中啊，法官会要求陪审团必须拿出一致意见，否则法官会宣布审判无效。这12名陪审员的意见会决定被告的一生，甚至生或死。
所以咯， Philip 才会说 It was fascinating， 太有意思了。 Fascinating 的意思呢，是吸引人，引人入胜，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感叹词。 At work， 在一般情况下 At work 就是指在工作。 Where's Sheila? She's at work。 Sheila 在哪儿啊？她在上班吗？或者她在工作吗？但是 Philip 说的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就不可能是法律体制在上班，而应该要翻成法律体制的运作。
Switch, S-W-I-T-C-H, switch, 转换、转变，从什么换到什么，或者从什么转到什么，就是 switch from A to B。 比如Elizabeth switched from literature 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her graduate years. Elizabeth 读研究生的时候，从文学专业转到国际政治专业。
Marilyn 在了解了做陪审员的情况之后呢，觉得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就不再担心了。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Anymore 是不再，再也不的意思。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And it's 10:20 on a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morning.
The mail is here! Hey, Dad! You got two letters and some bills.
Thanks.
Look at this envelope. It's addressed to Marilyn, and i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Let me see it. County clerk. 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Is Marilyn in her room? I'll take this up to her.Marilyn, it's Philip.
Good morning.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ish writing a letter before the mailman came. Did I miss him?
The mailman has come and gone. He left this for you.
Oh, dear. It looks so official. What is it?
It looks to me like a notice for jury duty.
Philip, you're right. They want me to appear next week at the county courthouse.
Ah, well...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Really?
Sure. Jury duty is a very different way to spend your days. Very different from going to your everyday job.
Yeah, I guess so. Philip?
Mm-hmm?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Why not?
How can I ask Rita Mae for more time off from work? I already took my vacation.
Marilyn, Rita Mae can't object.All employers know about jury duty. You're being called to serve because it's your duty. Your responsibility as a U.S. citizen.
Well, what about my job?
Nothing can happen to your job while you'r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No boss can fire a worker just because he or she has to spend a few days in a courtroom.
How do you know so much about this?
I was on a jury once.
Oh?
It was during a summer vacation.When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I'll never forget it.
Tell me, what was the case about?
They said the man had stolen money, and they were right. So, the jury found him guilty. It was a pretty clear case.
Was it interesting for you?
It was fascinating. I had never really seen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For a few days, I even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from medicine to law.
I'm glad you didn't.You became a wonderful doctor.
Well, for a week, I was a pretty wonderful juror. At least, I thought so.
I'm sure you were. Philip, thanks for telling me about your jury duty.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anymore. In fact, I think jury duty will be interesting.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Philip think the letter to Marilyn was about? He thought it was a notice for jury duty. Was Marilyn excited about being called for jury duty? No, she was worried that she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it.Can American companies fire workers for being on jury duty? No, nothing can happen to one's job while on jury duty. It's protected by law. Why did Philip know so much about jury duty? Because he once served as a juror when he was a medical student.What did Philip think of his jury experience? He thought i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the legal system at work.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一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五表示，在美国和中国试图达成一项贸易谈判协议之际，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使美国与在中国的竞争中占上风。库德洛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经济正在下滑，而且已经下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正如我所说，美国经济正处于繁荣周期，看不到尽头，所以我们相信可以说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些筹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2%， 超出华尔街 2.5% 的经济增长预期，是自2015年以来经济最好的开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星期五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反情报威胁，并指责中国试图以美国利益为代价，通过窃取爬上经济阶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佛·雷伊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联邦调查局仍然需要应对传统的间谍威胁，但是目前反情报的重点是经济间谍问题。他说，比以往更甚的是，我们的对手以我们国家的资产作为目标，针对我们的信息、想法、创新、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科技下手。他说，在情报搜集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构成更严峻和更广泛的威胁。他说，中国率先动员全社会偷窃，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司、大学和组织尽其所能盗窃我们的创新，通过中国情报机构、国营企业，通过大量的私营企业，通过研究生和学者以及各种为中国工作的人。37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北京参加为期3天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也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国及其密切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领导人都拒绝参加。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2017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伯明率领美国的代表团参加了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而今年美国没有官方代表团参加。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更让北京关注的是，中国的密切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领导人也选择不参加。目前还不清楚斯里兰卡总理没有与会是否与上个星期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关。因为无法偿还欠下的中国的巨额债务，2017年12月，斯里兰卡政府将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管理权以99年租约的形式移交给了中国的公司，在斯里兰卡国内被指为丧失主权。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在最新的竞选连任期间，也由于支持中国在印尼的建设项目而面临种种批评。佐科科派出即将卸任的副总统参加北京的最新会议，而上次论坛佐科参加了。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星期五说，有关华为在英国 5G 网络供应链中作用的机密讨论被泄露出去的情况必须一查到底。有关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禁止华为公司参加所有英国 5G 核心部分项目，但允许华为有限的参加非核心 5G 网络项目的消息，星期三被泄露给媒体。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不会加入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体育场数千人前面，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份文件，拒绝接受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五四运动这个100年的这个纪念日即将来临，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呢，为纪念活动定调，要求研究五四传统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引导广大青年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那么五四运动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历史渊源？中共为什么有意淡化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历史传统，片面强调爱国进步的现实意义呢？在今年这个敏感年份，强调青年人跟党走，听党话，跟党走，那么习近平担心什么呢？我们来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今年中国的五四青年节呢，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一个大日子，也是呢今年一系列敏感日期中的第一个。大家都在关注中共将如何来纪念这个日子。现在看来呢，中共是不敢怠慢啊。习近平呢，他提前半个月就定下了调门。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对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这个定调呢？
过去在往常，中共总书记发表纪念五四的讲话，要么是在五四当天，要么是在五四的前夕、前一天、前两天。那么这次习近平提前半个月就发表了纪念五四的讲话，这本身就表明习近平他有他的担心，他担心人们借纪念五四之机会发表各种各样的所谓杂音，一旦这些杂音冒出来了啊，那你不压制不行啊，压制又很难看，所以他就需要事先打预防针，就需要事先给这次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定下调门，然后呢，按照这个标准，那就可以事先防止各种所谓的杂音出现，那么尤其是要防止那些针对时弊这个借题发挥的当然也要防止那些正本清源根据五四运动的本来意义去纪念五四的，因为单单是五四运动的本来意义，就像你刚才谈到的五四运动所强调的民主和科学，尤其是民主这一条，你现在强调这一条谈这一条本身就多少意味着对现实的一种批评，那么习近平显然是担心这一点，所以他事先定个调，这样子来以便呢，在即将展开的这种纪念五四的各种活动中都能够统一成一个声音啊。那他这次讲话也谈到要强调这个所谓这个大历史观，要把五四运动放在这个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啊，170多年的近代170多年的这个斗争史，以及中共90多年奋斗史这个中来认识和把握啊。要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怎么样成为中国这个指导思想，共产党怎么样成为中国的领导力量，以及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等等，最后当然就是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听党话，跟党走。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它的背景，也就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么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是严厉，是日甚一日。那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就是这一位退休的党校教授尹正环写的对老子的研究遭到禁止，那就认为这个有影射现实的这个嫌疑。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段话，就是有人听了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一个讲座，那其中呢葛剑雄就讲到说马列主义是西方最先进的文化， 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只能接受不能讨论。还有一点呢，就是1840年后的近代史不容讨论。还有就是历史研究要服从国家利益，对国家不利的不能发表等等。那么你的这个葛剑雄当然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一个文科教授，那他讲的这些话，我想显然有种反讽的意义，有种也就是有种所谓这个高级黑的意义。
嗯，
那他这个也就说明了，现在对哪怕是学术研究、对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有非常严厉的这种管制啊。这都表明了现在这个从他这个讲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啊，在这种压力之下，那么国内的这个文化人、知识界的人，很难发出不同的声音啊。另外呢，他们对这种严厉的管制又是相当的不满。那么考虑到这个背景，那我想我们就对这个习近平要提前半个月发表这么一个讲话，就可能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了。
好的，那么这是习近平发表这个论五四这样一个讲话的这个背景。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当中呢，要求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这个看看这个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究竟有什么关系。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中共重视这个纪念五四运动？一个提出民主科学口号的这个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究竟有什么渊源呢？
这个其实这次这个讲话，因为谈到要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就想起了这个毛泽东在五四20周年的时候，1939年的五四，他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青年运动的方向》。哎，他提出呢，五四是反帝反封建，当然也包括要反这个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了。所以呢，基本上来看啊，这个当时毛泽东写这篇文章，他是主要的强调是这个五四对于旧体制的反抗。所以呢，他这个呢是中共作为一个在野党的时候，他阐述的那个五四运动的革命意义是这样的。他现在这个中共已经变成革命党，变成这个执政党以后，那现在也开始有一些人开始用这个五四的这一套理论啊、来这个。来批判共产党，批判这个执政党。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还有其他各大学也有类似的这种学生团体，他们就是到这个工人中间去，然后呢支持工人运动，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啊，这套东西不就是当年这个共产党搞的东西吗？怎么这些娃娃们都学会了？所以这样的这种五四用这个共产党的理论来反对共产党来统治的这个做法，现在可能引发了恐慌。所以现在竭力要把这个五四的解读呢，变成一种官方引导的青年运动方向的这么一种解读。
嗯，
当然我想很可能。这个文革过来人都读过这个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估计当年这个领导人可能也是他的这个学毛选的时候其中重要的一些人。
嗯，
所以呢我想这个年轻时代的这个记忆啊会重新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仿效。还有我们看过去就有过不断的有过这一类的仿效，比如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又有了一个北京文艺座谈会，古田会议又有新古田会议。
嗯，
那么当然这个五四这个跟青年运动的这个论述当然也要由现在的领导人来做出，所以呢我想他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他一定要强调这个 五四运动，它是这个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嗯，
因为五四，这个前后的这个，这套这个思潮啊，社会主义的思潮，它在各个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研究会，然后呢，这个又加上当年这个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都是这个毛泽东所讲的东西。
嗯，
李大钊当年这个介绍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传播，以及最早的共产党组织啊，共产党小组在北大成立等等，这都是在中共所谓这个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可能就会成为这个中共现在统治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合法性来源。
嗯，
所以他一定这个从领导人来讲，他一定要捍卫要把持住这个五四这面旗帜，不能让对手把它拿去。
嗯，
今天做这样一些讲话，我觉得确实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午夜星空 SZ 他说，强调听党话跟党走，我觉得也算不上习近平曲解五四精神。中共因为从49年以来呢，一直就是这么宣传、这么要求的。现在只不过习近平迫于内忧外患的局面，特别需要凝聚人心、摆脱困境，用几句廉价的口号忽悠年轻人。可惜黔驴技穷，江郎才尽，连上山下乡这人人痛恨的模式都翻出来炒冷饭，看着水平远远不如毛时代。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精神，中国当局不仅是曲解，更是背离反动。Dom Free 他说，五四运动革命跑赢了启蒙，为什么带来的是血腥革命？这才是五四运动应该反省的问题。福达，习近平跟党走听党话，怎么听都像黑社会老大的口头禅，共产党只是一个政治组织，号召全民为其献身，这不是邪教是什么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习近平呢，他要求要加强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五四精神的研究。那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五四的历史，来探索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我来请教胡先生，在您看来，什么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传统？五四精神又是什么呢？
说来也很有意思，五四这个节日是现在所谓两岸三地，就是大陆、台湾、香港，还加上海外的华人，唯一的一个共同的政治性节日。
嗯，
其他的节日那是你过我不过啊，那或者我过你不过，你像十一那是大陆的节日，那不是台湾的节日。那双十节呢，当时台湾的节日，不是你大陆的节日。那唯有五四，这个是两岸三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都要纪念，都当成把它当成个节日的，尤其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共同的节日。嗯，那么说来五四，它的这个历史地位很奇特啊，它越到后来越成了一个箭靶子，什么箭都往上头射。到后来你都很难分清什么是它的本来意义，什么是它的隐身意义，因为有时候隐身意义给说的太多了，它的影响甚至超过它本来的意义了。那就我所阅读而言呢，我觉得还是那个已故的华裔学者周策纵写的那本《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革命》这本书，在最中肯、最平实，论述也最完整，对五四运动的整个这件事情的描述，以及对后面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本身，谈到五四，它其实也有两个含义。它第一个含义呢，就是发生在五四当天以及其后随后的这么几天，发生了一些学生运动，街头运动。另外呢，五四又指在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两回事情。那么当然五四第一个意义上的五四，那就是几千个大学生，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走到天安门广场，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要求废除21条， 啊，所以具有很鲜明的这个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当时呢，思想界提出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还有高呼这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啊等等啊。那么五四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确实也是当代中国的这种所谓激进主义的一个滥觞，
嗯，
包括共产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当然话要说回来，在五四当时那是思想界是呈现一种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思想流派，
嗯，
而在当时它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只是这个思想流派到了后来成了气候，掌了权，那么回过头来，他们自然就对他们这个思想源头就大加渲染，就给人一种很强的感觉，似乎在五四的时候，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潮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情。
嗯，
另外呢，当然一谈到五四，我们人们也常常把它看作它的主题，当然还是大家都知道所谓民主和科学，而且德先生、赛先生，而且人们更多强调呢，其实还在于民主。另外，关于五四运动呢，也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这个谈到当代近代中国的所谓救亡和启蒙的关系问题，有一种很流行说法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这个当时国内的学者李泽厚，实际上他一个美国学者，一个叫舒哲恒，他原来就提出过这种观点。不过在我看来呢，其实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了启蒙，救亡往往成了启蒙的一个催化剂。
嗯，
像甲午战败就刺激出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倒逼出了一个预备立宪，而五四运动呢，就是在二十一条的刺激下，发生的。因为当然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了，正因为你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遭受挫折那么人们就可以指责你的外交受挫，所以你内政不修的结果，那你是政府失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政府就很难压制内部的批评，所以到头来呢，它反而成了这个一种启蒙的一个契机。它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我觉得是应该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你再谈到五四，我觉得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作为所谓五四精神，应该说它就是体现了一种所谓批评的精神。那五四运动，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它，它毕竟首先它是一个批评政府、反对政府的这么一个行动，所以它才会成为后来包括五七年这个大明大放反右运动中，乃至于到八九年这些学生们他们的精神来源之一，那就是这种批判精神。而这一点呢，恰恰是这个中共掌权以来他非常非常忌讳的一点。我想在今天我们进这个五四，我想更应该继承的，那就是这种批判精神。
好的，那么关于什么是五四精神，我们看五四运动的一位亲历者，已故著名的作家冰心先生呢，他有一段著名的评论。他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他还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于五四而言呢，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一样，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那是避重就轻。”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冰心先生的这一段话？什么是真正的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呢？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还有五四精神吗？其中呢，我也谈到，就是刚才胡斌先生谈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对五四的论述呢，把这个新文化运动和这个五四这个简单的五四那天发生的所爱国运动，两者呢混为一谈。这两者其实应该是互相有关系，但是又各自独立。所以按这个胡适先生的解释，他就不同意把五四跟他们这些个文化人所做的这个思想启蒙运动完全混为一谈。混为一谈，他觉得这个呢，就是叫做这个把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给政治化了。 所以呢，这个胡适一直不赞成这样讲。然后这样讲，我以前也谈到，我能够查到的最早的提法，这个其实是来自孙中山。哎，那么具体来说啊，就是现在就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和狭义的五四运动其实是不同的。
嗯，
现在呢，中共强调的其实就是五四的爱国这一点。
嗯，
啊，他把爱国，然后呢，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凝聚这个向心就是凝聚人心的这么一个一个概念，因为这个现在党国党国嘛，党和国是互相绑架着的。所以呢，要爱国必须得爱党。
嗯，
那么也由此呢来证明中共的这个合法性。这个可能是一点，就是它跟真正意义上的五四的这个思想启蒙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正是中共要防止的东西，要防止这个思想上，有这种像当年五四那样的反传统、反专制，甚至是反体制。那么再包括像这个这个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这些个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其实现在中传统文化孔家店本来是被毛泽东打倒的东西，现在又被中共重新捡起来。
嗯，
然后呢，像老子这样的啊，刚才胡斌先生也说到了，哎，老子忽然也出了问题了，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因为老子主张的是无为而治。
嗯，
而这个无为而治跟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这个事事要有为，这种作风是背道而驰的。老子所主张的那种就是这个老百姓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那你现在我们现在主张的是你必须跟党走，而且呢党要干什么你就得拥护，那么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思想的控制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连老子都不放过了。
嗯，
这个呢也是你很难说啊，这种东西就是五四精神。五四精神根本上来讲，它就是一种对旧秩序的批判。那现在你能批判中共所建立的这七十多年的这种秩序吗？
嗯。
然后你再对比一下当年北洋军阀对待五四运动的态度和现在这个中共对于这个思想启蒙的态度，你就发现实际上这个北洋军阀是在当时来讲的言论和这个思想交流等等，再加上新闻自由，这些环境都是非常宽松的。
嗯，
那现在你有这样的环境吗？说这一切啊，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与民主现在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反讽。而且我也上次我也谈过，我说现在是用科学技术来监控民主，来打压民主，现在变成了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本来是这个两位一体的东西，而且他们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什么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现在呢其实是根本上来讲这套体制就是反西方的，而且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所以呢他就学会了用这些高科技手段来这个制约民主，来打压民主，把德先生跟赛先生也背离起来了。
嗯，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和真正的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这个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即便从爱国主义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做的其实也是只不过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来爱党而已。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